弟兄姊妹平安。刚才乔姊妹读的这节经文很短，只有一节，就是出埃及记18章21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那么这节经文后面那一部分就说要选一些人做什么呢？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百姓。那就是意思就是要与摩西同工，因为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一起来服侍神。那选派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经文前面提到的，那是这个标准，就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诚实无妄，是不是恨不义之财。那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今天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有服侍神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我们都应该起来服侍神。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这节经文，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敬畏神，真的诚实无妄，真的恨不义之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有才干的门徒。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求主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你使用孩子的口，你亲自透过孩子向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你所喜悦的你所爱的儿女来说话。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说我们分享的这段这一节经文很短，这句话是神借着摩西的岳父说给摩西的。那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他那个时候刚开始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花在为百姓的这个是是非非的这样一些事情所判断上了。他每天就是断百姓当中的案件，那百姓当时有好几百万人，所以他一个人你可以想到他多么的忙。有一天呢，他的岳父叫叶退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来看望摩西。摩西呢就把神如何为了以色列向法老和埃及人行奇妙的作为，百姓一路上的这个艰难，神如何去搭救他们等等所有的事，他都告诉了他的岳父。那所以在18章10到11节，他的岳父叶推罗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然后呢12节，他的岳父紧接着说了一句话，紧接着就说紧接着做了一件事，说摩西的岳父叶退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第二天，那么叶退罗就看摩西是如何去做工的。那13节就说，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是叶特罗第一天看到摩西这样去做。那么就在17到20节，那么摩西的岳父就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那这个叶推罗呢，是他的岳父，作为外邦人，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 真的不简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下面会分享。紧接着叶推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节经文，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他们，管理百姓。叶推罗他不是以色列民，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就是个外邦人。但是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和敬畏。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是很了不起的看见。而且又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那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外邦人叶推罗的口，但是背后有神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动，是神借着叶推罗告诉摩西应该去怎么做，应该选什么样的人与他同工。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要想与摩西同工服侍神，他们必须具备这样的才、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才干。对于教会而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参与服侍。那么每一个信徒都应当起来服侍神。所以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也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才干、应该有的本分。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走在这样一条永生的路上，其实非常难走，因为这条路是小路，现在小路那很窄，一不留神就会滑倒，甚至会滑出去离开这条小路。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省察自己。那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我们不妨都省察一下，你我现在的生命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和要求，我们是不是具备了这样的才干。一个信徒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很好的去服侍神、讨神的喜悦，而且可能会跌跌撞撞的，甚至会离开神的道。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敬畏神。何谓敬畏神？怎么才算敬畏神呢？那简单的说，尊神为大就是敬畏神。尊神为大，那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在生命当中真正活出来不一定容易。我们知道实践，就是我们刚才读经当中有谈到的实践，实践是所有摩西律法的核心。在圣经里面有两处提到过，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就是刚才姊妹读的，还有生命记的第五章，都有实践的内容。实践的头一件就是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件，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是前面这两节非常明确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那在我们心里除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就是尊神为大，就是敬畏神。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别的神，那么那个神一定是假的，就是偶像。在以赛亚书42章8节就说，神就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不肯单单的信靠神，如果用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物来代替神的这个地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其他任何的受造物，这都违反了神的诫命，违反了第一诫。 在申命记的10:12就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在新约罗马书的12:1也提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那是理所当然的。那从这两节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肯把神当作神来敬拜和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一定是尊神为大的，一定是敬畏神的。这样的弟兄姊妹，神一定喜悦，神也必然会祝福。有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把这个神呀，他就想象成一个图像，想象成白胡子老爷爷，或者想象成一束大光，或者想象成一个云彩等等。这显然违反了神的诫命，神绝对不允许这样做，因为神是灵，他没有具体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形象。以赛亚书46:5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这是神对他的百姓说的话，说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和神相比，与他同等。神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的神，所以用任何受造物的形象来代表神，都是对神的贬低、扭曲和亵渎，不是尊神为大，不是敬畏神。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别的神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特别爱某个人，或是爱某件事，或者爱某件物品，爱到一定的程度，他完全把这个爱超越了对神的爱，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所爱的这个人事物，在他心里就是别的神，就是他心中的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心里面雕刻偶像。尊神为大，就应当谦卑自己，在真理面前不能固执己见，我们本来错了，我们还在坚持自己。人都好面子，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发现人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再考虑这句话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对的，而是我们的观点能不能被人认同，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说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真理，不是因为真理，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所谓的面子，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边的偶像，就是别的神。有一个弟兄啊，特别喜欢在网上听某一个牧师讲道。有一次呢，别人劝他说你要注意分辨了，并且指出这个牧师在讲道过程当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结果呢，这个弟兄反应是特别的激烈，他不仅不听劝，反而还恼羞成怒。那么这个弟兄为什么这么维护这个牧师，甚至不去顾及这个牧师的对还是错，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牧师。那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心里面，其实这个牧师可能已经成了真理的化身，已经成了他心中的偶像。我们也确确实实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圣经不愿意读，用听道来代替读经，把牧师的话当成了神的话，在他心里面，牧师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不尊神为大，不把神放在首位，心里一定是由偶像代替了神。尊神为大，不仅仅是把神放在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要放在唯一的位置，因为神只有一个，他是独一的神。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次听一个传道讲道，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对信主的夫妻，在弟兄姊妹看来他们非常的敬虔， 但有一次啊，这个牧师去他们家里面去探访，不经意当中呢，牧师发现了一个问题，说在一个角落里面放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呢用布盖着，因为盖的不严，牧师看见里面摆着一个东西，就是偶像。这个偶像我不愿意提他的名字，我相信弟兄姊妹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且在这个偶像旁边呢，还放着公瓶，还有烧香落下的那个灰。牧师追问之下，这夫妻二人是满面羞愧。以前其他弟兄姊妹也经常来，但是没有发现。这一次他们因为疏忽，没有把这个偶像遮盖好，被牧师看见了。原来他们不仅仅拜神，而且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在家里面拜偶像。这段夫妻既拜神又拜偶像，脚踩两只船。他以为脚踩两只船什么也不误。虽然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得很敬虔很虔诚，但这不是尊神伟大，不是敬畏神，这是在亵渎神。弟兄姊妹，你我不妨都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不是敬畏神。那别的不说，有一件事神就在试验我们，哪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到神面前这样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愿意都肯为崇拜让路？这是一个。第二个，在崇拜前就应该到场坐下来安静等候祷告，这是最起码的。我们作为在一个公司上班，作为一个工作的人，我们最起码是不应该迟到的，那在神面前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崇拜已经开始好几分钟了，才慢慢悠悠的进来。在神学院的那三年啊，神带领我去观察华人教会的状况。我和乔姊妹呢去了不少教会，发现主日崇拜迟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成了一个教会的常态，几乎没有一个教会例外。我走过的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教会没有迟到的。有一个教会印象特别深刻，在崇拜的时候呢，一开始只有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呢，大部分还是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五分钟以后，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十分钟以后，差不多有四十个人左右；二十分钟以后，人还在陆陆续续的进；到了三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基本上也看不到有人进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差不多有九十多人。弟兄姊妹，你即使不身临其境，你可以想象一下，三十分钟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场面是极度的混乱。除了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五分钟以后，甚至在十分钟以后才进来的。弟兄姊妹，如果让你去选择，你愿意到这样的教会吗？连崇拜都迟到，你能说他敬畏神？至少是不够敬畏吧。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轻看神，神必轻看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今天一样，我们都提前进，不要成为那个教会那样的信徒。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去，那么别人呢？我们的教会也不要成为那样的教会。神是有秩序的神，一个混乱的教会，神没有办法也不可能住在那里。一个没有同在的教会，没有神同在的一个崇拜，那其实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是一个仪式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尊神伟大，也一定是诚实无妄的人。我们分享的第二方面是诚实无妄。诚实无妄，一方面是对神，一方面是对人。对神忠心，对人不诡诈，诚实。 一个人在神面前诚实无望，他对人也一定是诚实无望的。如果在人面前不诚实行诡诈，他也不可能对神忠心。诚实无望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信实。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就说，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个他就是神。我们人经常实信说话不算数，但神永远不会，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神是信实的，要求人也要信实。一个信实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坚定不移、有责任、有担当、心口如意的人，言而有信。一个人诚实无望，他一定言而有信，承诺过的事一定会去做。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我们答应的事没有做，如果有人追问的话，我们常常用两个字敷衍，就忘了。哎，忘了就过去了。那为什么会忘呢？不重视。大概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会忘记给孩子做饭吧。不去做，承诺没有兑现，那这个承诺其实就是谎言。如果向神许的愿不去还，说话不算数，那他就是说谎的人。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就是提到过，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有的弟兄姊妹轻视在神面前的承诺，认为无关紧要，乃至于在神面前太随意，没有想好就承诺，承诺完了又不履行不兑现，这是轻看神，结果成了说谎的人。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没有这么严重吧，神不是有怜悯吗？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谎言就弃绝我们吧。神的话是清清楚楚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魔鬼既然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一个人说谎意味着什么，结果是再清楚不过的。神是有怜悯，但神的怜悯是给我们机会悔改，停止说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的这个信息也是神的怜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你在内，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还没有兑现的承诺，那就赶快去行动，免得继续得罪神，成为对神不忠的人。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节，耶稣就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在神眼里面，无论大事小事，忠心最重要。在启示录的二章十节就说到，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你是指的教会，那指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要至死忠心，到死的那一天都要对神忠心。如果这样的话，神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那言外之意就是，不忠心的人得不到生命的冠冕。这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忠心是得胜的法宝，千万不要小看在小事上的忠心。神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不是听我们的豪言壮语，不是看我们做没做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看我们的心。其实恰恰是在小事上，在细节上，更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忠心。比如留意身边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的需要，邻里的需要，随时主动的去关顾去帮助。比如常常默默的为教会为肢体祷告。比如我们受了别人的帮助要心怀感恩，等等等等。这都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我们做了，那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如果在这些小事上忠心，我们遇到大事也会忠心。 那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曾是无望忠信的弟兄姊妹，比如有的弟兄姊妹信主很多年，但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主日崇拜他从来都不会迟到，更没有缺失过。有的弟兄姊妹呢，在主日崇拜以后总是默默地去清理卫生间，我们在线下在教他敬拜的时候，常常我们发现这样的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没有为他去安排，但是他自己去默默地去做。还有的弟兄姊妹呢，无论有多忙，他每天总是会拿出时间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去关顾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言而有信忠心服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一个诚实无望的人了。如果这样的话，必蒙神的祝福。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是恨不义之财。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不会贪恋不义之财，对不义之财是恨恶的。那么什么是不义之财呢？不义之财就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获得的财物。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了几十个比喻，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有一半与财力有关系。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如此的重视财力方面的事呢？那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还有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跟随他的人一点贪心都不能有，否则一旦贪恋钱财必然会离弃正道。那离弃正道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圣经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神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笔墨，目的就是要警戒我们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免得离了正道落入可怕的境地。由于时间的原因，我这儿只分享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接替摩西做以色列的领袖以后，他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那么耶利哥是他们要攻取的第一座城，一过了约旦河首先就是耶利哥城。当时的耶利哥城呀，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但是神呢，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拿起刀拿起枪去征战，而是让他们做一件事，每天绕城一次，就绕城走一次就可以了。第七天呢，最后一天绕城绕七次，就这么简单。绕完最后一次，神让百姓吹角呐喊，结果呢，在号角呐喊声中，这个城就倒塌了，城墙就倒塌了。以色列民士气大涨，接着他们就攻取第二座城，第二座城叫埃城。结果呢，约书亚记7章5节就记载说，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埃城和耶利哥相比，城又小人又少，根本不值一提，但这一次却大大出乎所料，以色列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原来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名叫亚干。那么这个亚干究竟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造成整个以色列民在这次征战当中失败呢？原来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对以色列民有过一个命令，在约书亚记的6章18到19节说，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那么这句话，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就是至于你们，就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一定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也就是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留下以外，其他的所有都要烧掉。那么那些东西你不要据为己有。如果取了那谁取了这个物，就会连累整个以色列的全营。而且这个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不归任何人，是归于神的。神说这是他分别为圣的，是圣物，一定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任何人不能私自占有。非常清楚。但是最后呢，百姓几乎都很听话，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胆子很大，就是亚干。他把神的话当成了儿戏，他看中了一件衣服，他特别喜欢这件衣服，结果呢，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烧，而是据为己有。不仅把这件衣服据为己有，就是连神的金子银子他也私通了，结果是被神审判，丢掉了性命。他不仅要了自己的性命，在经文里面提到说，他的家人，他家里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受牵连，一并被除掉。不仅如此，还连累了所有的百姓，以至于因为他的贪心导致攻取埃城的失败。所以你看，一个人贪会影响整个大局，贪才是万恶之根。神要我们谨慎自守，说谨慎自守就是万分小心，自守就是自己要管住自己，这个时候是保护、约束、管住。神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么就是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的心管住，不要有那个让那个心有一丝一点的贪恋，不要在钱财上跌倒，不要有贪心，神的物更不要去惦记。我们今天提到亚干这个人，好像离我们很远，亚干的事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想，教会当中亚干式的信徒正还有，而且还不少，不仅贪心，甚至还夺取神家的物。这话是不是说的过分了？那么神说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金子和银子、铜铁等等都要留下归给神，其他都烧掉。但是亚干呢，因为贪心，不顾神的警告，私通了本该属于神的这些物。那今天的教会仍然有些弟兄姊妹在私通神的物。我说一些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别的不说，挂在十一奉献上有不少弟兄姊妹就是这个亚干。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会分享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和当时神命令这些百姓这个经文甚至非常相近。有的弟兄姊妹呢，特别不爱听十一奉献，一提到十一奉献是反感。为什么呢？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不知道十一奉献背后有神的祝福和咒诅。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想，反感也好，有别的想法也好，作为传道人必须讲真相，神怎么讲，传道人就必须怎么传，否则神要追讨传道人的罪。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过这样的教导。有的传道人因为信徒不愿意听，他也就不讲。有的传道人呢，怕讲了以后把信徒吓走，讲的时候也是轻轻的带过，甚至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的传道人就讲说，神有怜悯，不明白十一奉献意义的不用奉献。我去过一些教会，有好多教会当提到这个时候，特别在最后那个假释报告里面提到奉献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说不明白奉献的弟兄姊妹不用奉献。说没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神在哪一个地方、哪一处、哪一个经文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吗？ 我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话，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神这样教导，神也没有不会这样教导。下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去诱惑弟兄姊妹呢？有的弟兄姊妹以为传道人不讲就等于神没有说，以为自己不愿意听不听神的话就不应验，这实际上是掩耳盗铃，自己欺哄自己。我们信神信什么呢？我们信神就要信神的话，信真话，我们不要信那些假话，更不要信魔鬼的话，魔鬼的话是鬼话。关于十一奉献，神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之所以能够挣钱养家，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拥有的一切的财富都是神给的。神赐给我们的财富，如果分成十份的话，神把那九份留给了我们，把那九份给了我们，一份留给他自己。那大部分人都有一个问题，说不管谁的钱，只要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让他拿出来，比登天还难。神就是要在这一点上来试验我们，看我们对他是不是忠心。最后这一份神没有强行留下，而是让我们去主动的奉献。神要透过这一份本来属于他的，要透过我们的奉献，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这就是十一奉献的意义。神他完全可以强行留下，他不会，他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主动的去奉献。那通过这样一个行为，我们的行为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忠心。我们忠心，神会大大祝福我们。这就是十一奉献的意义。马太福音的13章12节和25章29节，主耶稣两次提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是神的祝福。如果做不到十一奉献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讲的没有关系呢？我们看马拉基书的3章8到9节，神是怎么说的。神对这些百姓就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句话其实很容易明白，就神就对这些百姓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夺取神的物呢？但是你们现在竟然夺取神的物了。那这些百姓听了以后就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物了？跟神来争辩。神就说，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然后下面神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带来的付出的代价。神说，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必临到你们身上。这儿说得很清楚，十一奉献没做到，那的结果就是招来神的咒诅。我们知道神的咒诅会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神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十一奉献做不到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关系很大。做不到，神的咒诅就会临到。那么最后结果我们非常清楚，如果最后我们最后一口气吐出之前，我们没有在这个方面认罪悔改，没有去做，我们的灵魂的去除，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什么叫咒诅？亚干因为私通神的物遭到咒诅。那今天我们如果十一奉献没有做到，就是私通了神的物，也将受咒诅。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将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与神的国无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贪，可能会有不少的信徒因为在十一奉献上跌倒而见不到神。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要无所谓，不要听那些虚假的教导，讨好人的教导，我们要听真相，神的话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跌倒。无论怎么样， 总有一些弟兄姊妹不以为然，说那么多的信徒都没有做到，应该没关系，因为大家都没做，应该没关系，神有怜悯。弟兄姊妹，主说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条小路，走的人少，反而通向地狱的那条路是大路，走的人也多。大多数人做的不一定是对的，大多数的信徒走错了，你也跟着走，以为法不责众，神不会追究，错了，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他不可能不追究。神有怜悯没错，我们不能把神的怜悯当作不悔改的借口。神的怜悯在于我们知错而改，就不再追究。我们都会错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开始就都能够做到十一奉献，这样很少。我们都有错的时候，都有不明白的时候，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还去做，这不是软弱。就像亚干一样，那是故意对抗神，违背神的命令，故意往那条大的路上走，往人多的路上走。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十一奉献很难，真的很难，尤其刚开始会很纠结。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神在这个方面是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妨就试着去做，求神给我们信心。当奉献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尝到神那个祝福的滋味，你不会因为奉献而减少什么，反而会越来越多，生活所以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喜乐。人只要有了贪心，他的心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就是你把整个世界都放进去也填不满。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主耶稣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的生命一方面是指肉体的生命，是我们的性命，另一方面是指永远的生命，是永生。永生就是意味着永远将来灵魂和神在一起，不在地狱里面。再多的钱财也换不来生命。亚干把钱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违背神的命令，结果招来严酷的刑罚。亚干的教训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想走永生之路的弟兄姊妹深思。弟兄姊妹，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自裁，是基督徒的才干，是主的门徒的才干，也是应该有的品行。诚实无妄，恨不义自裁，无论是信徒还是不信的人，应该没有不赞同的，都同意。唯有敬畏神，很多人以为无关紧要，甚至包括信徒。敬畏神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敬畏神是一切品行的根源，没有敬畏神，谈别的都没有任何意义。唯有敬畏神，才会真的可以做到诚实无妄，恨不义自裁。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有才干的门徒，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自裁，在这条永生的路上，以主为生命当中的满足，以主为生命当中的至宝，以敬畏的心来侍奉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以这样的心，这样的才干侍奉神的时候，将来我们必然会得到属天的基业，必然会与神与主同享生命的宴席，必与神的国有份，因为神是信实的。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话语，你亲自来浇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真的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常常不明白主你的心意。主，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个一节经文，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成为诚实无妄的人，成为恨不义自裁的人。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走在你的赐给我们永生的路上，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我们靠着你必然得胜。求主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来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我们真正按照主你的心意 来行事为人，来做一个诚实的人，恨不义之财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